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节目将为您播出中共失败的网络战争，接下来是中共酷刑戕害身心的罚跪。下面首先请听中共失败的网络战争。
央视七台在军事科技栏目2011年7月制作的《网络风暴来了》这个节目中，出现了中共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研发的网络攻击系统，上面显示的攻击目标是一个法轮功网站列表，包括法轮大法在北美、阿拉巴马地区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网站、明慧网站、法轮功见证站一等。这是中共不打自招，利用国家资源和军队系统攻击法轮功网站的第一个官方证据。明慧网是一个公益性的民间网站，服务器设在北美，在1999年6月至2000年12月期间，全称为法轮大法在北美明慧网，简称明慧网。后因网站内容大量来自中国大陆，面向全球法轮功学员和所有关心法轮功的人们，网站名称改为法轮大法明慧网或明慧网。中共军校网络攻击系统中出现的攻击名单显示，有计划的用军事力量攻击海外民间网站的活动至少从10年前就开始了。为迫害法轮功不惜宣战，中共把其军队称为人民军队，不管平时如何的宣传军民鱼水情来欺骗和迷惑老百姓，可是每每在重大关键时刻都站到人民的对立面，都是中共用来镇压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工具。中共对军人的洗脑严重，对军人思想的控制严厉，中共对法轮功的大肆造谣诬陷，使得军人不明真相，加上中共军队的流氓化、黑社会化、纳粹化，军队充当了江氏集团系统性迫害法轮功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中共军队总参谋部不断地把开发出来的先进军事技术拿出来针对法轮功练功群众，例如总参谋部第54研究所属总参谋部第4部开发研制的语音识别系统，这个系统被利用来识别法轮功学员的声音，先利用电话问询的方式录下法轮功学员的声音，被录音的法轮功学员在以后的通讯中，这个系统就能通过声音识别出来。当然，这个所谓的语音识别系统并不一定真的能达到较高的准确率。在国内法轮功没有任何说话机会的情况下，海外法轮功学员创办了一些合法的网站，中共特务攻击这些海外的网站，非法侵入法轮功学员的私人计算机，植入病毒、木马，窃取所谓的情报，迹象表明这些中共特务使用的网络技术极有可能是来自总参谋部开发和管理的军事技术。本是央视的节目视频披露的信息表示，中共军队直接用网络战争的手法和技术针对法轮功网站进行直接迫害，而且这些网站中部分设在美国。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11年5月31日报道，美国国防部作出结论称，来自任何国家的计算机网络破坏行为均将构成战争行为，其中最严重的一类是由一个国家对美国发起的网络攻击行为，这一类网络攻击将被视作战争行为，美国可对对方发起传统方式的军事回击。中共军队把对法轮功的迫害升级到战争层面，足见中共对法轮功迫害规模之大，手段之残酷。为何要攻击明慧网？中共军队重点攻击的明慧网 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一直在揭露迫害，讲清法轮功的真相。明慧网上由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公开发表的经文，法轮功学员们修心向善的心得体会，大量人们修炼法轮功后去病健身的实例和法轮功红传世界的消息等等。十年来，明慧网发表的各类修炼交流文章近4万篇，不单独成篇发表的交流除外。人们从明慧网可以了解法轮功，知道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在中共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明慧网及时准确地发布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消息。从1999年7月20日至今，明慧网收到、确认和发表的迫害案例第一手资料254000案件，收到投稿但未发表的案次不在上述统计之列。明慧网把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真实的曝光给全世界，唤起善良的人们的良知和支持，也让人们了解了中共的邪恶和迫害的残忍。中共对明慧网感到了极大的恐惧，因为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对法轮功真相的接受和对迫害真相的了解都会起到制止迫害的作用，明白真相的人们更选择了对中共的抛弃。人们了解真相的过程也正是中共被解体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中共动用其军事力量攻击明慧网，正告诉了人们中共对明慧网的恐惧和明慧网的巨大作用。中共军队网络攻击的失败，明慧网媒体联系人苏菲表示，过去的12年以来，明慧网经常受到攻击。早年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对法轮功迫害开始的那几年，这些攻击显示直接来自于中国大陆。中间这些年攻击多采用掩盖方式，比如借到第三国，但最近查到的一次是来自中国大陆。明慧网在法轮功学员们的默默耕耘中不断的发展，至今已走过了12年的历程，从最初的一个简单的网站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多语种、多栏目、多期刊、多媒体、多子网的大型原创网站群。在迫害最严重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们从迫害开始到今天一直和明慧网保持着联系。2009年4月，明慧网内部资料显示，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所办的稳定的资料点约有20万个。根据2009年4月的资料，每个大陆资料点为2至1000名法轮功学员，非学员另计，提供法轮大法书籍、新经文、明慧周刊、明慧周报大陆版和其他各类真相资料。通过上述20万个资料点与明慧网互通信息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至少为4000万人。中共利用军队的攻击不但没有迫害成功，其迫害又在全世界范围内为明慧网做了活广告。本次事件不但告诉了世人中共利用军队搞网络战争的失败，也会促使全世界更多的人来了解明慧网和法轮功真相。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中共酷刑戕害身心的罚跪。近日，大陆媒体广泛报道了山东女狱警殴打修车老人引发众怒，不得不下跪道歉的消息。说的是8月17日，在山东大学校门外，山东省女子监狱狱警林娜在修车时，因修车老太未能及时给她修车，她就威逼老太下罪认错。老太太无奈之下，只好下跪磕头喊错，但此狱警仍不罢休，用高跟鞋踹老太太头部，踢出了血。女警随后叫来身为警察的丈夫，当二人还要进一步殴打修车老汉时，激起了围观群众的公愤，群众大喊口号，要求女警下跪道歉。警察夫妻躲进警车不敢出来，但最后群众将肇事女警拖出， 并要求其向老太太磕头认错。当时声讨的群众多达近千人，女狱警在众人的怒吼声中不得不跪下道歉。事情被爆出以后，引发网友口诛笔伐，这样的警察素质如此之差，张口就让老人下跪，是不是他们的工作习惯造成的？是不是有职业病了？看谁都像犯人似的，所有的人都得顺着他，不然的话就让人下跪。这话不无道理，在中共的监牢里或者在警察横行的地方，让人下跪是警察运用最多的迫害手段之一。中国人都知道，下跪是一种极其庄重的礼节，只有在隆重的场合，在人们对天地神佛或者是祖宗长辈行礼的时候才行下跪之礼，而警察让老百姓给他下跪，显然是对老百姓进行侮辱。可是那可不只是侮辱人的一种手段，中共恶警更是将这样一种侮辱人的方式演变成一种残酷的酷刑。我们先来看一个恶警是怎样趾高气扬地逼迫人下跪的案例。2005年底，江苏方强劳教所四大队支部书记王飞策划并亲自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陆通的残酷迫害，每天从早6点逼他站墙角面壁，直至深夜，两腿站得严重变形。当陆通快受不了时，王飞用风油精点他眼睛、颈椎、太阳穴等地方，一边点一边说：“我现在叫你跪下来求我，你跪呀，跪下来求我救救你的家庭。”比较常见的一种跪刑就是长时间罚跪。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田慧英2004年被绑架到三水劳教所，恶警为了逼迫他放弃信仰，竟强迫他跪在地上达44天。恶警对法轮功学员使用跪刑的方法有许多，例如在福建女子监狱入监队，恶警刘晓辉指使犯人强制法轮功学员左秀云跪下后，再用绳子把他的大腿和小腿都绑在一起，从背后将反绑的手和腿再捆在一起，然后把双手用手铐铐住提到教室。中共恶徒逼迫法轮功学员下跪，有很多都是使用暴力的。河北省定兴县杨村乡西里村现年44岁的农家妇女钟冬梅，因到北京上访，被当地乡政府不法人员截回，到乡政府后硬把她拖下车，一群恶人逼他跪下，冬梅认为自己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没有下跪，十几个恶人就凶狠地用脚踹他的脚和小腿，就听咔嚓一声，他的踝骨处被踹断，骨头都扎了出来，清晰可见。钟冬梅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还亲眼见到这样一种跪刑，恶人逼定兴县百楼乡大法弟子马淑慧跪在玻璃碴上，再有两个大男人踩在他身上压，脚背上还被恶人用铁片烫，身上被烧伤的泡一片一片的，使他坐不得、躺不得、站不得，全身痛得直打哆嗦。恶警逼迫法轮功学员跪的东西可真是五花八门。成都温江区现年68岁的法轮功学员骆雨英2000年7月8日被绑架到温江城西派出所，当时的气温高达40度，恶警还强迫他跪在烧过的温度很高的炭花上面。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刘亭街道的邵成洛在山东第一监狱遭迫害时，恶人们曾把他按跪在圆心木上面，又拿一根圆木压在他的腿弯处，恶人们再用力下压，一个恶人还拿着一块木板在他的肋骨上压住旋钮，最后又将他架着坐在床边，用电烙铁在他两腿的膝关节与踝关节上来回烙。在河北唐山荷花坑劳教所，有一种叫钉墙的跪刑，就是逼使法轮功学员双膝跪着，脚跟抬起，身体贴在墙上。河北山海关机场的军官韦丹泉在这里曾受到过这种酷刑。这样的酷刑在湖南益阳是和其他的酷刑连在一起使用的。2001年4月19日，法轮功学员张春秋被绑架到益阳市第一看守所，一进看守所，恶警王铁军就对牢头说：“这是个顽固的法轮功，你们可以往死里整。”犯人们就将张春秋双腿按跪在地，双手伸直与前身靠墙，而后打手从后面起跑，用右腿膝盖直击他的后心，一下、 两下、三下，一直到鲜血从口腔满口喷在墙上，凄厉的惨叫让人毛骨悚然。跪刑这种侮辱人格又能使人非常痛苦的酷刑，在中共的监牢中是非常普遍存在着的，它突出反映了中共警察侮辱百姓人格的狂妄变异心态。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